恩主这里祝福，乃是因为我们享受主的恩典和祝福了，我们把感谢赞美献上。这首诗歌主要的那是盼望主能够悦纳我们的感谢赞美，叫主的心能够喜乐。我在昨天前天的退休会夏令会中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个人慢慢老练了，能够顾到别人的感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顾到自己的，慢慢的我们不是单单顾到自己的了。所以一个人到达七岁八岁的时候，爸爸为我，妈妈为我，天下都是为我的，我要就要，要不到就哇哇叫。到了十三四岁了，发现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顾。到了二十岁左右了，才发现父母的辛苦。所以到这个时候了，你了解父母辛苦了，你还不太了解。当你生到孩子了，被你孩子这么多苦死了，就会想到，到你年幼的时候啊，父母受了这么多的苦了，才叫你长大的了。所以中国人说了，有儿方知父母恩。你没有儿女之前呢，还不太了解你父母的恩典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第二个儿子非常的调皮，他书也不好读，做人也是不好，但他一信主的时候呢，他才改变过来的。等到他生了小孩了，大一个孩子蛮忠厚的，第二孩子非常的调皮。有一次我们到他儿子家去了，我妹妹带两个礼物，两个孙子一个人一个，哦，谢谢祖母。然后呢，第二个孩子还要大一个个的，哥哥不给他就去抢，哥哥就不让他就叫，我的儿子过来把我的他的第二子抱着了，一面叫一面跳，一面叫一面跳。儿子说，祖母已经送给你一个礼物啊，为什么要抢别人的？还是叫还是跳了，哦，跳了半个钟钟才完的，跳半钟完了。我儿子问我说，爸爸，我小时候怎么样？我说，你小的时候比你儿子厉害，一个拳头就打过去了。哦，哎呦，他马上回应说，下次看见哥哥你说他对不起。我说，我看见你了，你这个第二儿子了，这么调皮，真的好辛苦了，我很高兴。怎么搞？一抱还一抱。哎，当初你是对付我们的，现在儿子对付你了。那我的儿子有什么好处？很有耐心。这个耐心不光在他儿子身上了，这个耐心用到教会的里面了。所以一个人呢，慢慢成长了，会懂得父母的心的了。那我就不知道，昨天下午我那人跟你们讲到三代之间，有没有提到那一件事？我因为那个去休息了，没有听他了。按照我如果来讲的话呢，老人很好哄的。老人到美，从中国来到美国了，住在你家了，就是他脸色一不对，一定你闯了祸了。你讲话不小心，你不得老人听见了。哎呦，现在老人的感觉什么？女儿嫁出去了，儿子撇出去了，都没有办法了。老人什么呢？到你家了，要告诉你父母说，父母啊，你从小养我们呢，你现在年老了，你尽管住在我们家，我们一定精心来照顾你的。这个话一个月讲三遍，两个礼拜不讲了，他有怀疑了，哦，儿子女儿有变了。所以啊，一个年轻人啊，要常常跟老人啊来感激你老人从前对着你们的帮助了。那么当然了，现在的话呢，你们老人不给你们什么好处了，从前养育你们，从前给你们学费，从前教导你们，现在什么他都不会了嘛，也没有什么收入了嘛，经济也不好嘛，做生活上只有你教他了，他也不会教你的了，你不能够指望老人再来教你了。但是你还是要向着老人常常讲感激的话。一个人讲跟老人讲感激话， 表面就是你成长了。那么这刚刚说这首诗歌啦，它非常的好，说彭博士在领的时候啦，乃是向着主赞美有一个仰望，但愿我赞美的声音你耳朵能够听见，你因着我们的赞美而心中满足，是为了他的，不是为了我的。那么今天呢，我还没有讲之前还要提到一件事，这是我的习惯，到任何一个教会去头一次主日崇拜，我一定要讲一个的故事。什么故事？我是1948离开上海的，1979年9月我就回到了上海去，因为我爸爸也有肺癌，我回去了。当我5月份回去了，那个时候才是找到医生啊，可以看病的，从前都是要走后门呢、才能够找到的啦。啊，这个医生验出来我爸爸有肺癌了，右边的肺了3个月，中叶和下叶的当中，开刀都没有办法开的，所以我住了3个礼拜回纽约，过了5个月才回到上海。我的9月份回上海的时候啊，刚刚正式的定规试试看开礼拜堂的有多少人做礼拜，政府呢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宗教完全铲除了，不知道到底铲除了没有，所以试试看怎么，乃是1979年9月在上海的西藏路摩恩堂啊开始一个礼拜。我去的时候刚刚第二次礼拜，刚刚第二次礼拜了，那我知道了因为开始有礼拜了，所以我知道几点，我早半个小时到这一个呢，就人民广场的对面，好，那个大的礼拜堂能够坐下2000人，我早半个钟头去了，全部都坐满了，全部坐，政府就这个试试看到底还叫基督教有没有消灭，全部都坐满了。哎，我坐半个钟头了，哎呀，我早就全部坐满了，有招待的人啊，看见我坐穿着西装的啊，现在国内很穿西装了，从前都是穿人民装的哈，很少穿西装吧。哎，这位从哪里来的？哎，我说我本来是生在上海的，到美国去了，从美国，哦，你美国来了，进来进来进来，我们的位置给你留着的，在哪里呢？后面有半楼，有一些位置给我们外国回来的坐的啦，所以我就坐在上面，否则位置都没有了吗？等了20几分钟，开始崇拜了。到开始崇拜的时候啊，崇拜的人来了，乃是说我们奉主的名聚会。我在上头看得很清楚，1半以上的人哭了。为什么？20年没有奉主的名聚会了，20年了。所以我坐在上面看了很久，还没有尝试嘞，还没有讲到嘞，参加的人1半人以上哭了。我忽然发现我们在北美啊，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在北美啦，聚会的我们现在开奉主名聚会是老生常谈的，我到北美了发现了，哎呀，你们还要迟到哟，国内话早半个钟头都没有位置了，在哪里？站在外面院子里头的啦，我们太舒服了，你们建这么大的礼拜堂还空了这么多位置的啦。所以在国内呢，我就发现了，真是人呐、人生都是如此的，失去了之后才觉得宝贝，没有失去之前呢，不觉得宝贝，好像自然的啦。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注意的，主教我们的北美呢，实实在在是好的，能够教我们呢非常自由，没有担心的，没有怕里头有人跟你算账的，也没有怕以后有人跟你斗争的啦，能够自由的啦。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在中国呢，教会刚刚呢落实政策呢，有点开放的时候呢，开放了。不过牧师有一些道不能讲的，有一些道一定一讲要改一句话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最后教会还没有停止聚会，你可以传道，你有罪信耶稣，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可以讲的。我多加一句，国民党特务悔改都不信，这不能受洗的，不能信主的，最多要加一句话的。那么等到这79年了，已经可以讲了，这不可以讲主耶稣再来。全世界还没有共产化， 怎么讲耶稣就来了呢？不可以讲的啦，乃是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啦，我认识中国大陆三支会的丁光训是会长，全国有十几个副会长，有一个叫唐寿林，就翻花木甘泉了。我在上海教会呢，他是尼车生同工，到了解放的时候呢，我们说的唐寿林是靠拢的，过那时候唐寿林跟政府合作的，所以他做了三支会的副会长了，这副会长了。那么我他找我，我也去看他了。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啊，我每一次都是去看他的了。过了四五年了，我去看他，他说林弟兄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是唐寿林吗？守着等着主耶稣再来吗？都不可以讲主耶稣再来了，最近宗教就说你们可以讲啦。他说我啊可以讲啦，可以讲的时候啊都忘掉了。那他的英文很好，传道已经好多年了，你能不能啊给我寄几本主耶稣再来的书？我说没问题。哎呀，你要这个书的话没问题了，我可以到美国想办法给你买几本书来。我说怎么叫你给发？我寄到你家，不要不要不要。寄到你办公，哦不要不要不要。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寄到你家，办公地方都不能寄的，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啦。哦，我说我想办法了。我说我要回来，要明年了。我这个几个月里头啊，总有一些教授基督徒到中国来的，我托他带来给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第二年去了。我说你没有收到？哎呀，他说几个月前呢，有一个人呢来做礼拜呢，留下两本书送给我的，不知道谁送的。我说我托的啊。他看了这个书了，才开始在怀恩堂礼拜六晚上讲主耶稣再来。所以家庭教会啊，对三字会是绝对不接受的。什么叫三字？自立、自传、自扬，哪里是自立？宗教就管的啦，可以讲到。解放前那个文化大革命之间讲耶稣救恩可以了，要多加一句话，那是特务认罪都不行，不悔改的，不能赦罪的了。到以后的话呢，不可以讲主耶稣再来了，到有一天告诉我可以讲了，他们才讲的。所以家庭教会的话，你这个哪里是主耶稣做主了，是宗教就做主了。宗教是谁管的？宗教局乃是国务院底下的有一个的机构，这个叫什么机构？关于特务方面都是这个机构的下头了，管着宗教是宗教就管了。那么这是中国的大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没有人管的了。我们只要把真理了解了，我们尽可以自由地来传讲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盼望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北美呢，实实在在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呢，也是基督徒清教徒建立起来的。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清教徒到美国来200多年了，建立起这个的美国来了，但今天已经变掉了，变得最厉害的明显的同性恋都已经接受了，是吧？那这是已经变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了，我们要了解世界今天的光景，但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总是100%根据圣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按照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能够自由的在地上生活，在地上跟大家一同相处的了。那这是我们在北美的福分。所以我盼望着弟兄姊妹，你们能够享受这个福分的时候呢，就好好利用这个福分的属灵上好好的领受，也多在主面前来感谢和赞美的。我忍不住还要讲一个，刚刚彭牧师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如若切莫溪水，对吧？我想这首诗歌大家很喜欢的，但你有没有了解这首诗歌的话？因为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若怎么把水当作力量和盾牌的？我发现了这句话都已经10多年前了。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弟兄这位唱诗唱得很好的，我上课问说为什么溪水是力量和盾牌，不晓得。 反正唱得很好哦，你是我的雷丈夫，真白不明白的。那作诗的人呢，作说溪水是他的落的力量和盾牌是什么？落啊，他没有一种抵抗的力量，野兽来攻击的时候他只有逃的，只有逃的。那么落有一个什么原因呢？落呢生了小落的时候呢就躲在树林的里面，但他要喝水，是他要出来的，在出来的时候呢野兽又来追他们了。豹子比鹿还要跑得快，豹子比鹿还要跑得快，所以这样的话你一躲在树林看不见吗？一出来就看见了吗？豹子回来吗？但是鹿就逃了吗？鹿没有豹子逃得快，但是鹿和豹子不同的，豹子跑了鹿还快，顶多跑了15分钟，过15分钟了它不能跑了，鹿能够跑了25分钟都快的。什么原因？神所创造的，鹿的身体里头水分在它肌肉里的，豹子的身体了水分很少的了，所以豹子跑得快了，过了15分钟了，身体里头这流的水都用完了，它就没有力气了。鹿了还能够有力气继续跑的啦，所以这是鹿了渴慕溪水是什么？是我的力量，懂了吧？是力量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在地上有仇敌各方面的逼迫我们呢，感谢主了，神是我们的力量，仇敌比我们强，仇敌跑得比我们快，但是我们感谢主有神的力量呢，我们可以跑得长久，像鹿一样啦。但是鹿有一个麻烦，如果野狗来了，我想你们知道野狗来了都十几只野狗来的，野狗来的时候啊跑了没有鹿这么快，它可以接着跑的，所以鹿跑得快了就跑了，野狗没有这么快了，鹿跑走了，但是野狗能够从草地上闻到鹿的脚的味道继续飞过来的，追过来追过来的话把鹿会追上了，所以鹿很害怕，一跑了溪水过了脚上的那样的味道就没有了，一过了溪水了野狗就闻不到味道了，就是溪水是他的盾牌，哎，了解了吗？好好，说唱诗唱得很好了，还不知道是好在哪个地方的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了，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盾牌。那这是靠着呢，我们的在神面前了，神给我们眷顾的。我也常常发现哈、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跟自然界完全脱离关系了。圣经啊是完全自然界的关系了，来把里头神子的创造万物的里头啊有一些的特定的理之原则了放在自然界的里面了，所以圣经这种自然界的里面呢把那些拿出来了来做成为圣经的，也做成为诗歌的了。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哈，我是学工程的，自然界也不知道的，我一直到现在看电视不看剧本的，哎呀，什么剧本，都是反正是不是哭了就是笑的，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一种假的啦。我是看 animal 动物的啦，看着神创造万物里头啊，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所以我在看着 animal 呢，我才对圣经一些了解。我看到 animal 了，有一些诗歌唱了，我才懂得是诗歌什么意思。我盼望跟你们做做见证啊，你们也能够从自然界的里面呢了解一点呢，神今天向我们怎么慈恩的。那这是我题外的话。那我现在回到正题了。那正题我要借着昨天你在夏令会里头已经跟你们讲到了蒙福的侍奉，已经讲过了第四堂了。那么你们像绝大部分的人你们都参加了，我说了我上一次7、8年前来了跟你们讲到诗篇第23篇，就是个人灵命上的经历，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增高的，那7、8年下来的话呢，你们一定是灵上有增长的，所以我这一次跟你们讲如何的侍奉，这侍奉是个大的题目，所以我从诗篇里头选出了5篇的诗，我起这个题目是蒙福的侍奉。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什么叫蒙福，福这个的字就是快乐，乃是侍奉主能够得到非常大的快乐。但请切切记得的， 越侍奉主越劳累，越侍奉主越辛苦，侍奉中间没有什么快乐的了。一个人在教会中侍奉了，也没有名也没有利的，就是自己摆上去的啦，也没有什么好的环保的啦。所以我最同情你们服侍儿童的人了，这个小朋友照顾他们呢，不知道他哪一天长大的啊。所以你们不光是教会中小朋友，像我们养孩子一样的，我到有些弟兄姊妹家去，哎呀，儿子喂饭的，这饭厅喂两口跑到客厅了，跟着客厅喂两口跑到院子了，跑到院子又喂两口了，不知道他哪一天长大了。你看他长大了吗？哦，你看见哦，他长大了，哦，长大肿了，哪里长大了？长大看不出来的，也不是为了多久才长大出来的。但是有一个能够发现的，知道孩子长大什么？从前衣服穿不上了，知道孩子长大了，这个衣服穿不上什么呢？照着我们生活来说了，有一些行为他改掉了。有些行为不做了，才发现孩子慢慢的长大了。所以这个啦，那是父母非常辛苦的服侍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看到我们十个孩子啊，现在都非常好了，哦，我们很享福了。但是我们花了多少的力气了？那么我们呢，感谢主的啦，也是养儿女非常辛苦，特别我那人辛苦了，心中是快乐。快乐是什么？没有快乐的，气得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了，讲话也不听的了。但是我们还是人类的快乐，是像我们有经验的人啊，劝年轻人啊，不要你孩子啊这么给你麻烦了，啊，心中难过。是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现在养孩子的态度改变了，我欢喜调皮孩子，不欢喜老实孩子。调皮孩子了，长大了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老实孩子总统也不做土匪也不做，这是做老百姓的啦。所以一个孩子呢，如果真是调皮的话呢，这种潜能呢能够以后好的了，不过好必须有个条件，要他信主这会改好的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第二个儿子嘛，非常调皮嘛，非常调皮的时候呢，到了美国就告诉我了，他中学读书啊，一把刀还放在袜子里面的了。哎呦，这样了，在台湾也不好好读书了。你们台湾知道有个强书中学吗？初中毕业了，高中都不要的了。为啥？那只好到北投月英中学读书了。月英中学是什么？全校第一名，考不去大学夜间部的。他有一次，我这个儿子到纽约来，到我们教会去了。他发现我们教会有两个人。是他的校友，哎呦，都是月英中学毕业，工作做非常好了，非常好了，都是什么聪明孩子，书不好好读的，以后事业做了好大的了。所以这个光景呢是什么呢？我们是有一个的指望。说现在呢，我来劝你们呢，你们不要孩子这么的调皮了，这么的调皮叫你苦的了，你有一个指望，指望多久？20岁以后哪里这么指望的了？到十几岁的时候，正巴不得脱离父子关系了，苦死了，脱离又脱离不了，只好养着他了。但你要知道，他会长大的。那么弟兄姊妹，地上的孩子不一定长大的好，你除非信主了，属灵上我们呢一定长大的好的。这是什么？我们是有人来侍奉照顾我们呢，就我们慢慢的成长的了。所以我也常常想念，我私下跟你们提过了，我当初在中学信主的时候呢，我在上海受尼特森先生的带领，我在尼特森先生带领底下9年，大学毕业了，我再到台湾去了。尼特森啊讲得很有力量，我们很受感动，不敢找尼特森的，怎么敢他找到过这一个，怕死了。但是有一位姊妹叫汪培珍，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我常常想念到汪培珍，那是他呢细心的啦，温柔的啦，这样来带领我们过来了。像我昨天跟你们讲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呢，佛子呢有一个呢，我头一个带领得救的人呢，非常花了功夫了，以后说我都是没有爱心的。 所以我就写信给汪培珍啦。汪培珍有个航空邮简嘛，大家记得我重复了哈，简单一句话，诗篇第四篇啦，你他意思这不是中文翻译的，那是用英文给他来写的。你在我受压的时候，叫我度量扩大，简单一句话，成为我的帮助啊，一直到现在了，差不多60年了，这是成为我的帮助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一些的年长的人呢，正给我们身上花了好多的功夫。我们全世界侍奉了，也做青年工作。青年人呢，常到到家请吃饭。青年人呢，6个菜吃光，添3个菜又吃光。哎，这青年肚子啊，是有韧带的了，会扩大的了。我那人特别烧一个菜了，是难得吃到里脊肉油炸的。这是他做一个老子们的学的，别人都不会做的了。我们的那个青年人呢，常常到我家里的时候，我那人烧里脊肉给他了。好啦，大学毕业到美国去了，谢都不谢的，信都不来的。哎呀，年轻人呢，真是没有良心的了。吃得很好很好，感谢都不感谢的了。是我说做青年人呢，真正是辛苦了。和这么对待他的时候啊，他都没有回报了，都没有感谢的心了。但是感谢主了。等到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当初带领一帮青年人，在各地教会中间非常好的服侍。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服侍青年，当到美国看见他们的时候啊，就发现我们侍奉才有喜乐。当初没有喜乐了，当初只是劳苦，当初是坏年轻人了，没有良心，是吧？但是其实说的，我们带领年轻人啊，这一些年轻人到今天呢，就各地的服侍主了，这才是我们的快乐。什么叫快乐？就是蒙福，是蒙侍奉了才是蒙福的。这个的蒙福了，并不是啊，他来送东西给你。这个蒙福了，也不是他在面前谢谢你。那个蒙福了，乃是我们所服侍的人在神手中协助工用来了。是叫神的国度都是开展了，才我们发现我们从前的劳苦了，才有好的果效。所以这一个什么呢？侍奉一定是蒙福的，而这个的蒙福了是将来所蒙福的了。那么在这个服侍里面，我这次下令会都跟你们讲了，服侍要知道一个重点，侍奉神到底神在天上怎么侍奉法，要知道神到底做什么事，神今天所做的，用希伯来书第11章话了，要不然仰望有所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神就是天上很辛苦，一面计划和打算就是经营，一面是着手工作了是建造，神这样来做的了。所以这是神今天呢要做工作，要把教会建造起来了。这个教会积大成了，就是圣城性耶路撒冷，到启示录21章了，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啦，我来侍奉神啦，也是在教会的里头来侍奉神啦，把教会建立了起来了。那这是我们侍奉的里头的内容，那个内容了。那么在这个侍奉的里头，教会建立，渐渐建立起来了，有一种教会该有的表现是渐渐的表现的，不是完全表现的，乃是渐渐的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自己也发现了，我到美国有40年了，像你们这个类型的教会的里面呢，大概总有4家5家一心一意摆上的，难得超过10家，只有4家5家了，很辛苦了，教会有好多的事情都来服侍了。那么这个4家5家好辛苦了，能够把教会带起来了。但是再过了几年呢，有7家8家了，再过几年呢，有10家10几家了，然后这一些人一同摆进来了。这摆进来的话，就会成长了，侍奉的人也增加了。所以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叫我到美国来了， 全美国基督教各个不同的宗派最好是南美浸信会，但是我看这个报告，南美浸信会呢，他也做了好多全世界布道的工作，有很多的费用，是南美浸信会呢经济上的开支超过他本堂所开支的了，而经济上的奉献只有24%的人奉献，76%啊也奉献了，意思意思了，不能够做这个功的。所以我用这经济学的话呢，24%是 contributing Christian， 76%是 consuming Christian， 是消耗的啦，没有真正的摆上的，意思意思摆上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啊，感谢赞美主了，我发现华人的教会contributing Christian 普通都有30%，比美国浸信会还好，但是还有70%啊是 consuming 的，这是埋怨教会不好的，自己却仍然摆不上的，但是直接直接长大了，人就把自己摆进来，怎么能够把长大有一帮人来侍奉的。那么我先最后今天最后啦，就讲到了一个教会真正被建立起来的光景怎么样，真正被建立起来的就诗篇133篇。这个133篇呢，那我给它题目是耶和华的赏赐。所以头一个我跟你们讲了耶和华的手，第二个题目耶和华的建造，第三个题目耶和华的祝福，是昨天下午我跟你们讲的，你们都很高兴的。第四个昨天下午讲的，你们不高兴了，以后我的作为什么作为，让仇敌来攻击我们呢，下一个人呢在你背后呢扶犁而跟呢，把我肉都爆出来了，这个时候哎呦好辛苦了，但是哪里知道是这一种辛苦了，叫我生命更加的成长，叫我在我身上呢有更加的果子被结出来了。那就昨天下午的，那么今天的话呢跟你们讲到果子结出来了，这样人辛苦的服侍了，到最后表现是什么，这诗篇第133篇。好，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一读好吧，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猛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上午在湖东教会已经讲了，我是初中理工的，国文不太好的，但是我在国文的里面呢，中国的唐诗300首了，最宝贝的李白所作一首诗，曹词白底蔡邕间，千里江河一人玩，两岸猿声啼不住，是吧，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不对，这个好在什么地方，山也有，云也有，高也有了，水也有，并且这首诗歌是动态的，知道吧，就是轻舟啊这么快就过了万重山了、啊、那所以这四句的话包括了好多了，这个是好的诗，这是西方的诗，好的诗篇第23篇，简单的几句话了，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环境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还有一首诗就诗篇第133篇，所以一般的话呢，基督徒呢，无论中国人美国人，最宝贝的头一个是23篇，第二个是133篇。那133篇只有3节的话，里头内容非常的丰富，不光内容丰富，并且有感情的。所以诗篇的宝贝啦，就不光有内容的丰富，有感情的。说什么是诗篇？诗篇是一个人呢，在神的界蒙神带领了，叫你带领东西，叫你领受了，在你感情当中了，发现神的带领给你多少的好处，所以他把神的带领发挥的时候啊，是用感情的方式把它发挥的啦。 那么这首诗歌呢，头一句话，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何等美的感情的，是吧？那为什么这么感情呢？大卫作者诗，那我们就不难想象了。大卫了，年轻时候爱主的了，到了孩子青年的时候呢，杀死了哥利亚了，结果哪里想到了扫罗记恨要杀他，以后逃了，逃到了旷野了，过了差不多十年的功夫了，以后就是到西伯伦做王了，以后到了耶路撒冷做王了，一做王的时候呢，把整个迦南地的非利士人全部的征服，征服还不算呢，他就征服了两个哈兰族，里头一个哈兰族今天的叙利亚，到现在跟以色列还是对头的，是最强的国家了，把他征服了，征服过来之后呢，再带着军队了，征服了东南的以东族，以东族就是现在的约旦，以东族了。你们不知道去过以色列没有？你们如果去过以色列，先到了约旦去，约旦有一个城叫石头城，全个城呢是大的石头盖起来的，那是以前以东族的首都。你从现在去看他们城呢，是这么大的石头盖起来，就想象到了当初多强一个国家。你怎么现在约旦不强了？现在约旦是很贫穷了，当初是很强的。所以大卫了，大概是中队了，把这以东族征服下来了，吼，他做王了，全个的迦南地统一了，四围的仇敌打掉了，他就成为地中海四围的最强的国家了，他做王了。很喜乐，他坐在宝座上很喜乐，他不能回家，为什么？儿子彼此残杀，是吧？他的那个大儿子了，强奸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哥哥亚撒龙啊，把大儿子都杀了，杀了之后就逃到约亚去了，逃到约亚去了。那这个大卫了，一回到家的时候呢，哎呀，看见儿子女儿这样残杀了，非常的难过。不光是如此了，我们呢孩子这么多，我们孩子多了有一个定规，两年一次全家团聚，在我们旅游一年，每一次呢，下一次谁两个孩子负责来选的地方呢，都有地方有孙子可以玩的，然后无法命令了，一定要参加，不许请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聚了，我们上次聚了41个人的，哎呦，真开心的哦！孩子们这最开心的孙子们的了，我的儿子女儿也不听我的劝的，顶多生两个，是家中很孤单吗？一到了家团聚了，堂兄弟姐妹在一起了，高兴的不得了了，都不舍得走的了。哦，我们很喜乐，我们发现了有的家不是，三个兄弟姐妹不聚的。一句啊，脸笑，皮笑肉不笑的啊，因为一往些时间了都不来往的了。哎呀，我发现了，我们孩子全家团聚了，多喜乐了！看呐，弟兄何不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当然了，这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了。所以大卫了，因为在家里头，他的儿女彼此残杀的，虽然他做王了。虽然他自己经过好多的辛苦，儿女也没有经过好多辛苦了，结果没有想到儿女会彼此残杀了。那么大卫在家中很难过，一到了圣殿了，看见蒙恩的教会中间呢，他有一种感情上的发表，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劝弟兄姊妹哈，读诗篇要体会作诗人的感觉。你如果不能设身处地来想了，当初作诗人的背景是如何，他为什么写这句话，否则你诗篇里头的重要东西你就漏掉了。所以我读诗篇的时候发现了，大卫啊，做了王了之后呢，只有来到圣殿里头才欢喜快乐。而圣殿欢喜快乐，为什么圣殿里头这么快乐？有了原因，他就说是两个的原因，这是诗篇的好处了。诗篇好处什么呢？这个弟兄和那和睦同居了，为什么？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就这两个了。所以我以前呢读圣经读不懂的，特别诗篇更读不懂的，我觉得呢，哎呀，写圣经写了不像我们学工程一二三清清楚楚的，诗篇呢你们我们阿们他们哎不知道讲什么了啊，讲的都是好多无聊嘛啊，不知道讲什么。说黑门在赶鹿叫在西安山啊，哦，好比了以贵重的油浇在亚人头上，不懂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慢慢的超过我一直学理工的人，要学习领会了作诗的人所包含的意思。所以我在教会中间开始学习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我了，连一幅画，中国的画呀，作者不是说画的，是写的。这一幅画就是画嘛，它不是画，就是写的。因为什么？一种画表明他心情里头的状态。我想你们大家知道一个八大山人，是吧？为什么八大山人？他八大山是他别名，为什么别名啊？他写的字啊，看上去好像哭，好像是笑。因为什么？国家忘掉了吗？给满清政府撑掉了吗？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吗？所以他又哭又笑的，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他最欢喜画是荷花，荷花画的时候根就露在外面了。所以人问说，八山大圣，你为什么画的荷花露在外面呢？我没有根了吗？表明是什么？表明他的心态呢，国家灭亡了，他没有根了。我原来个话有这个意思的啦啊，但你们也看见他先比较近在的白圣那个正那个白色老人，是吧？他的话了都含义在里面的，看一下含义在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呢，诗篇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慢慢的学习了，盼望了解诗篇的话呢，他用两个字来表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什么叫美和善？他一个像贵重的油叫做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这是指什么？那是贵重的油叫做亚人的头上。所以你读圣经就会知道了，旧约圣经里头呢，有三种的人是最主要的责任，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三个。整个旧约的里面啊，一个皇帝开始登基了，一定有大祭司把油倒在他头上的。一个做祭司的人呢，亚人是头一个祭司，以后亚人的儿子做祭司了，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可以做祭司，当兵20岁，做祭司是30岁，准备有多一倍了。但是一做祭司的时候呢，真正任祭司责任呢，乃是原来的大祭司把油膏在他头上的。所以油膏是什么呢？他开始尽做祭司的责任。那么做君王要做的时候呢，油膏在他头上呢，他开始登基。但是以后呢，神兴起先知来了，每一个先知兴起来都有圣灵临到他身上。所以油膏在身上呢，写明着三个不同的职分：君王、祭司和先知的了。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到地上的做工呢，你把它分析起来了，主耶稣工作就三个：一个是君王，他是天国的王，管理了天国了，把天国扩大了；一个是祭司了，他就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和神之间中间的媒介了，因为主耶稣也是先知，把神的话讲明出来了。所以这一个呢，油膏在头上呢，是包含着三个不同重要的职分呢，是那个油膏在头上的。那么在旧约的里面呢，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是脱离埃及，脱离了魔鬼的管辖。脱离了完了之后呢，以色列百姓啊，长久还不能够牢靠的，所以摩西带着他们以色列百姓啊，到了西南山。他从埃及出来，到西南山走了三个月之后，到西南山了，停在那里了9个月，
新约上停了九个月了，停了九个月的时候做什么？头一个神向他们显现，这是成为以后了他们是独一的真神，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了。第二个呢，在西奈山的上面呢，神叫摩西到山上去了，把十条律法诫命和律例和典章告诉他们，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准则。那再有呢，乃是在山上的时候呢，神告诉摩西呢应该改会幕，以后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有会幕过了之后呢，然后神就定规了祭司的制度。所以他们九个月功夫呢，就这几个重点，这几个重点呢，就成为以色列百姓团结的一个力量。连到什么程度？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所逼迫最厉害的，而犹太人非常的团结，一直到现在。团结的你是什么？是摩西的功劳。摩西的功劳就西南山里头所定规的了。哎呀，我实在佩服。我告诉你了，我到美国久了，你们头一代的移民会讲国语，会到中文，你们下一代呀、啊、能够讲国语很好了，中文不懂了，到了第三代了，不承认是中国人。我告诉你，多久？三代，多少年？75年就完了，75年的就完了。所以你会看见了，这个美国这个大熔炉了，世界各个民族进来的时候，融化的时候把老的都丢掉了，但是犹太人不丢的。哦，犹太人好厉害了。我有一年呢，1967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在以后到美国来了，我到 Rochester 去了。他们告诉我1967的爱滋战争嘛，1948他们独立的嘛，67的时候了，6个以亚拉伯国家来打以色列的嘛。他们告诉我在 Rochester 有一个犹太的教授，全家搬回到犹太去。人家问他了，教授啊，你已经50-60岁了，搬到犹太去干嘛？我儿子去当兵，我自己陪着他，完全到犹太去了。你要知道哈、啊，现在有好多人犹太人住在以色列嘛，是吧？我们住在美国啦 ，income tax 收入25%-30%，你们家庭简单一点30%，家庭多一点大概20%-25%，人回到以色列的所得税50%，你赚了100块啊，50块给政府了，犹太人还要去，是什么？是犹太的民族。一直到犹太民族了，那是非常的团结啊。我今天上午了，看见有一位的姊妹啊，哎呀，已经30年不见了，我不好意思跟她讲了。她的丈夫从台湾来学政治的，学好了又回去的时候了，我跟她讲了一段话。我说某某弟兄，你搞政治啊，我们中国什么东西把中国团结起来，都马上就溶解掉了。我们中国人呐、啊，如果中国一打仗了，哦，还好还好，我没有回中国，没在中国，否则挨打怎么办？美国人不是啊，以色列一打仗，从各个国家回以色列去了。哎呦，好厉害的！我说我走传道，不知道怎么样把中国人团在一起了。美国人怎么团结的？哎呀，美国人 hamburger 把它团结起来的。美国人呐、啊，只有挨打了就爱国了。不爱打不爱国的，哎，911打了，呜、哦，好爱国了。不911爱国根本呀，连打仗的都是老爷兵。到越南打仗的时候了，呼、哦，打电话了，扣扣扣了，喝完了，快快送来，扣扣扣了不送来，仗也不打的了。这个美国老爷兵了啊，那弟兄姊妹跟以色列不一样的了。以色列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团结？2000多3000年了。摩西在西南山所做的几件事把它联合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的联合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呢，乃是有祭司的实力。祭司实力怎么样呢？所以在旧约的民数记里面呢，而利未记里讲了，当着亚伦上任的时候，摩西预备了油，这个油是用非常高贵的材料做的，这个用了做了很多，
倒在亚人的头上，还流到胡须，流到衣襟的。这是诗篇133篇。那么这个到底讲到什么？这个讲到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的母亲从圣灵怀孕的。主耶稣30岁了，开始做工了，把约翰那里受了洗，受完洗开始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对不对？这是什么？油膏在亚伦的头上。等到他油膏在亚伦头上呢，主耶稣靠着圣灵能力了在地上传道的，也靠着圣灵能力了完成十字架的工作的。但是他3年传道带的门徒一个人都不成器的。所以我常常说了，犹大卖主耶稣还有30块钱，彼得卖主耶稣1块钱都没有了，到主耶稣就是全部逃走了。哎呀，这不是门徒真是差劲的，不过门徒差劲，主耶稣也很差劲。你亲自带了3年了，圣灵刚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跟你做同伴的了，很差的。那主耶稣3年带有没有用？有用。没有用，以后变得有用是什么？等着圣灵的降临。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120个身上了。120个身上的时候，彼得和11个使徒侃侃而言来传福音的了。还不光是使徒第二章了，到了第3章、第4章了，官府来抓他们了，鞭打他们了，还是照样传的了。那你看就什么？圣灵流到了胡须了。所以这一帮的120个人啊，才能够刚强起来做的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了。受了犹太教非常厉害的逼迫，所以基督徒逃了，逃到各处去了。到各处去逃的使徒们呢，还守在耶路撒冷。这各处去的人为着主耶稣所见证，福音将传开下去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啊，照着我们圣经所记载的，等到以后耶路撒冷受到逼迫的时候，圣灵做工了，乃是都记载在保罗的行踪。这其实呢，主耶稣一个门徒马可是到了非洲去传道的，也到了意大利的 Venus 在那去传道的。所以你们如果到 Venus 去参观了， Venus 是一个大的广场，马可的广场有个大的马可礼拜堂，在马可礼拜堂里头呢，还有马可的衣服在那里的。马可在非洲传道了，死了，所以在 Venus 的人呢，要求把他的尸首带到 Venus 去。埃及人不肯了，结果把他的衣服带到 Venus 去的。到了 Venus 去了，你们去了在 Venus 里头呢，有个大的马可礼拜堂，乘着马可的衣服的。马可一个人呢，这注重是非洲或者意大利的。那你们如果再看现在的话呢，到了印度的北边，他们叫多马教，是主耶稣一个门徒多马传福音一直到了印度的北边的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到达使徒行传里头了，不仅是保罗传福音到罗马，这是往西跑的，往南边跑的是马可，往东北跑的是多马了。这一帮使徒们把福音传扬开出去了。那弟兄姊妹呢，我知道这个光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惭愧。那个时候交通没有今天方便，那个时候治安也不好，那个时候文化都没有什么交流的，他们也短短不过是30年左右，从福音啊，从耶路撒冷也好，从安提阿也好，传遍了当初的欧洲各地的了。亲爱的弟兄啊，今天呢交通这么方便了，今天呢文化方面的交流都好多了，今天治安又好了，我们是爱主了，蒙恩了，30年传了多少啊，传的很有限的。那这是什么呢？这真是圣灵特别的工作。为什么缘故？因为膏油啊，从胡须流到了衣襟， 不光是彼得的保罗了，这一种的五旬节里头有圣灵充满的了，连一般的基督徒了都有圣灵充满了，所以这样的话福音也是传到了欧洲的各地了。那这是什么？是大卫看见了心中欢喜快乐的。所以大卫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不是看他们高高兴兴在一起，这个是表面的，乃是看到实质上的这一帮的人呢、在神手中的，乃是被圣灵所充满，不是生活改变，便是圣灵所充满了，带领他们把国度扩展出去了。因为是这个缘故了，大卫看见弟兄们和睦同居而欢喜快乐。所以我在讲义中间也提了，圣灵临到人身上了，这临到身上了四方面最主要的，头一个主要的啦，乃是我就泡泡的跟着上来啊、再往下你举住的时候就那贵重的油下面，好吗？那贵重的油下面，再往下，再往下，好吧？再往下，这个节我刚刚都已经讲了，再往下，头一个。圣灵临到信徒里面呢、使他们融成为一个身体，那么这是今天呢非常稀奇的。什么叫稀奇？一个人的社会团体呢很难能够融洽好的，这是有一些的背景相同的才融得到好的。所以我知道了，在人的做人的时候，等到你做事的时候，同学会啊，大家聚在一起不错的，因为大家受同样的教育，如果别的人不能跟你同样教育了，聚在一起了，格格不入的啦。所以这是同学会啦，是很好的啦。还有个同乡会，哎呦，一家同乡会啦，我自己很小心啦。我这次来的时候看见好多位你们都是宁波人，我避免讲宁波话，一讲宁波话了，别人听都听不懂的啦。所以他就不能跟我们融洽在一起了。宁波人在一起了，一讲宁波话了，哎呦，好痛快了。那是这一种东西了，融到在一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有一些啦，要融到在一起了。做生意不是啦，同乡是冤家，啊，这做同行了是冤家的啦。所以我前日到温州去的时候了，哎呀，我说你们温州人只会做生意了，跟中国人一同不同的啦。温州世界中国人呢、同行是冤家啦，你们温州人同行是朋友。说温州的同行大家帮忙的，不是彼此排斥的。你们很好，不过你们也不好，只帮助温州人，不帮助别的人的。别的人同行也 是冤家的啦，一同是温州人才是好的啦。那弟兄姊妹啦，所以你也会看见了，一个的社会团结能够好，都是有某一方面相同的。教会呢，各种不同都有了，杂七杂八的啦，各种不同的省份，各种不同的生意，各种不同的教育成就了，却能够非常好的融洽的啦。这个融洽是什么？融洽是社会上团体办不到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能够叫我们融洽的。所以我上午也特别在活动教会讲了，我1979回到上海，我在国内呢有五个兄弟姐妹，我到上海一定回到上海跟我一同聚的。哦，大家谈得很好，我也谈得很开心。有一次我这个大的妹妹跟我讲了，大哥啊，你来到上海了跟我兄弟姐妹谈话很开心了，那到基督徒来的时候啊，你一谈脸上一种笑容了，跟我们谈都没有这种笑容的。我说我都没有知道，我都跟你笑容一样嘛。他说你跟你们基督徒谈在一起的时候了，会我看你脸上的样子，连跟我们亲兄弟姐妹都不一样了。为什么缘故？圣灵带的。我跟兄弟姐妹呢很好，我们感情很好，但是有一些没有共同语言，观念不大一样，生活不大一样的。等基督徒一起了，一谈就观念一样了，生活是一样的啦。那我们基督徒的话呢，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会说，哎呀，你信耶稣经过信耶稣吗？为什么还要奉献钱吗？为什么还要帮助人吗？常常不顾到自己，帮着别人呢、
这是我们中国人普通的了，是吧？你一个人呢、啊，人如果不自私了，不能生活的了。这一做基督徒了之后呢，就欢喜帮助人了。啊，所以我啊，都有一位的弟兄啊，本来在 Rochester， 啊，他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住过一段时间了，问他多少薪水，他讲了，问他你薪水怎么用，他举出来了。10%以上奉献的，妈妈非常的不高兴。你赚了钱呢、啊？你自己房子还没有买了，你赚了钱呢、啊，还没有帮助弟弟妹妹了，这么1/10的钱呢、啊，给来奉献给教会了。哦，他以后了，妈妈来问他经济了，不回答的，一回答就麻烦死了。那这是什么呢？不信主人这么感觉了？怎么你收了钱还要奉献的？有奉献的，但是你要知道了，我们老一辈的人信耶稣了，在中国大陆开始信耶稣不叫信教，就是吃教。什么吃教啦？传教士啦，给你有奶粉啊，给你衣服，给你帮助你了，这个还不算。当初人信耶稣最宝贝了，孩子可以进到教会办的学校，还不算。高中毕业了之后了，教会送你到国外去留学的啦，所以许多人信教了，为什么？为了孩子高中毕业了可以到外国读书的、留学的。你要知道，今天还活着100岁左右的人，到美国、欧洲传道的，80%就会送的，就会送了。满清政府不会打发人到外头读书了。中国的有钱的也不会把孩子打发出去了，是教会送的啦。你会影响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啦，到现在还活着的100岁左右的人呢，80%都是教会打发出来的。所以那一个时候人信耶稣什么呢？从教会拿到好处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老人看见儿子女儿啊信耶稣了，还要奉献的了，好不满意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没什么不满意的。自然的，我们就觉得还不够嘞，风险还不够了，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了，观念思想我连接在一起的。那这是什么？圣灵降临了，流到了浇在头上，流到胡须了，一直流到了已经最最下面了，我们都被圣灵所浇的了。第二个啦，我们因着圣灵的缘故，与属灵界的神可以好好的联系。所以我们是活在物质世界中了，神在属灵世界的，属灵世界我们怎么联系法？这就是圣灵跟人联系了。而这个的联系呢，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所以上午我在湖东教会中讲了，我也不知道上一次来跟你们讲过没有，20年前我在纽约教会服侍，有一位姓骆的姊妹带着女儿到美国来了。好，在美国了之后啦，好不容易啦，快到了一年了，找到对象了，结了婚了。所以结了婚了之后啦，他已经到美国一年了。美国来的话，开始准你半年，延长一次到了半年，今朝早才一年的功夫了。啊，他女儿结婚了，所以女儿给他买了飞机票，回到中国去了。飞机票上飞机之前呢、啊，3天这样。祷告很不平安，他跟女儿讲：“女儿，我不要坐这个飞机，我啊，哟，这个飞机我就不平安，我要坐以后飞机了。以后飞机，女儿说不行的，没有什么合适的飞机了。现在飞机是7000嘛，什么不？他我不平安呐、啊，你就告诉移民局嘛，我不平安嘛、啊。我他说没有办法的嘛，移民局规定顶多一年，你一年满了嘛，我给你买了飞机票，你告诉他嘛。”啊，这个女儿觉得妈妈真不讲理了，哎呀，告诉她，所以女儿斗不过妈妈了，就告诉移民局了。移民局说了，我从妈妈带我来的，我结婚了，刚刚我结婚1个礼拜，所以我跟丈夫之间的相处还不太融洽，我好不好没妈妈呢陪着我多住1个礼拜？移民官准了，所以我怎么说，这个移民官一定是刚刚结婚的，老结婚不会准的。刚刚就会准了，好准啦、啊，延长1个礼拜了。没有想到，他那一架就大韩的飞机被苏联打下来的，
他三天就不平安，什么病啊？不知道，讲理由讲不过来了，七十七的飞机了，哪里会知道了？这个飞机会给苏联打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的蒙恩。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呢，三天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你问奥巴马不知道，你问胡锦涛不知道，你问马英九也不知道，谁知道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什么事，神不会给我们不平安的。到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了，神会叫我们灵里都不平安，不平安到一个地方，理智都不了解，却有个不平安的了。所以像那个姓骆的姊妹了，因着不平安了，就是啰嗦了，叫女儿了，总算延长一个礼拜了，结果避免被飞机所打下来。这是什么？感谢赞美主，不是这个骆姊妹聪明，乃是圣灵的感动。连感动到为什么他都不了解，只是感动到不平安，是他的不来不去了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蒙恩的时候啊，圣灵啊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么第三，圣灵给我们平安，也给我们喜乐，也给我们能力了。所以我们无论在多不好的环境，甚至环境中就受到了打击了，里头仍然有喜乐，仍然有能力，能够这个能力啦，还能够应付难处了还不算，这个能力啦，想让来传讲主的福音啦，带领人能够信主的。那么第四个啦，圣灵还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这个恩赐啦，就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主啦，显出功用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有恩赐，不一定你圣经读了多懂，不一定你多少才能侍奉主了。两个，一个叫才能，一个叫恩赐。像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好，那个彭师母呢，谈情谈得很好，是不是信主之间就谈得好的，还是以后再学的？有的人没有信主之间已经学了吗？所以他信主之后就来谈情了，这叫才能。但是你要知道啦，有一些没有才能，像有一件事，十九世纪传福音最好是 Moody，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传福音最好是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的口齿伶俐， Billy Graham 的理智上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敏锐，讲到有系统的啦。但是 Moody 不是，讲话口齿的，你要信爷爷耶稣，讲到这么些讲法了，叫人怎么信的啊？莫德呢，中学还没有毕业，英文也不好，所以有一次莫德讲到上了会了一个老太太了，哎，说莫德先生啊，你今天讲到有两个地方英文文法错的。莫德很有意思，下次你来讲吧，你英文文法不错，却没有人感动的了，这叫什么？这叫恩赐。莫德讲话口吃了，一上台就不口吃了，到下台又口吃了。这种恩赐是神特别赐的，不是你自己的才能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侍奉主有这种感觉才能，你们教会中间管会计的一定原来就懂得会计的，不会祷告祷告忽然会管会计的。你们不能说一个弟兄爱主就得管会计，会计管得一塌糊涂，又叫谁管呢？他有这个会计方面的才能在这来管了吗？是你们当中也有什么搞电器的？哦哟，现在新时代的高级电器真是很麻烦啊，总有一些人是懂的啦。我啊，有一件事情你要告诉你，我是很自豪的，我八十五了还搞电脑，搞电脑了。哎，你们去看看中国人中的八十五岁的有几个人搞电脑的？照样搞的啦。哦哟，七八年前我发现一定要搞电脑了，我叫我的女儿来教我。我女儿现在南科神学院教书了，她有一点时间，一个礼拜来一次，每一次两个小时。我跟我女儿讲了，女儿，从前我们教你了，现在你要教我的。但你要知道，爸爸很笨的哦，教不会的哦。你教的时候还写下来，一步步写下来，出了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办，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出了一步，快快打电话去请问了。这样我慢慢学出来了，我 email 会开了，但是还有东西到现在还不会用了，我女儿还没有空教我了。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们真的很差劲了，但是我们还总能够学的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了，因为神给我一种毅力，
一边神也给我一点智慧，叫我来学了。所以哪有一个人可以不学的？你不学的话，你做传道了也被淘汰掉了。所以我总是像这些东西啊都来用的了。即使我这么用了，到有些东西没有办法，有些的东西啊是靠着你们有高级科技来用的，否则的话教会这个事情就做不出来了。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知道，你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的才能，每一个人上都有一些的恩赐，跟别人不一样的，你切切不要小看你的才能和恩赐。一个人的身上器官啊，手上十个指头，有用的三个，最没有用的是这个小拇指头，没有用的这抠耳朵啊，还有小耳朵小拇指头来抠的，大拇指头还不能抠的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过是小拇指头了啊，这没有什么用处了。哦，有的人是大拇指头了。哦，你看看彭博士大拇指头了。哦，我不过是小拇指头了。有一些还要你做的啊，这是什么？因为圣灵临到你身上，给恩赐来给你了。那这是什么呢？这诗篇一百二十三篇呢、啊，那是像油浇在亚人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他用第二个的比喻，黑蒙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你们如果要知道的，以色列的迦南地啊，以前呢、啊，当着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流奶与蜜之地，物产非常的丰富。但是到以后了，国家衰亡起来了，被神的祝福慢慢收回了。一收回的时候，有一个的明显呢，很少下雨，是干旱，一直到现在。你到以色列去知道了，四月以后才开始下雨，以后就停了。七月都是下点雨，长期不下雨的了。所以长期不下雨，地都是枯干的，种不出东西来的。整个的迦南地呢，就是西北靠近地中海那一边呢，那里才有点农业的出产，因为地中海的水分升上来了嘛，气流把它流过来加雨了，那个有了。另外一个地方什么呢？黑蒙山的底下。黑蒙山底下是什么呢？黑蒙山呢是非常高，整年都积雪的啦。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去了，刚刚是三月底四月了，远远看见黑蒙山全是白的，那个山呢都是雪的。有个什么好处？到夏天不降雨了，风一吹把雪吹下来了，所以黑蒙山下头一片的农田呢、啊、非常的肥沃。这个雪架吹下来的时候啊，不是大雨下来的，雪是细细的，像一个露水一样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今天在地上呢，连在美国这个地方，农乡间野地草不是靠着雨来滋润的，那是靠着早晨的露来滋润的啦。所以你到早晨起来的话，不能到草地，草地还是湿的。什么时候下雨的？没有下。那是什么呢？到晚上的时候呢，地球的温度降低了，说到那个时候了，水面空气中的水分碰到地上的温度啊，就结成为霜，结成露水了，就留在草地的上面了，这叫甘露。所以露水是什么呢？不像大雨，露水是很犀利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下来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啊，是长久性的。所以你会看见野地里的花草不是靠着大雨，野地的花草是看着甘露才能够维持啊。所以说诗篇一百二十三篇、一百三十三篇呢、啊，诗篇上又好比黑蒙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了。这其实黑蒙和甘锡安山啊，它的九十里流不下来了。那这作诗人的意识形态中就领会了。所以在耶路撒冷圣殿是什么？有个好处啦，就像黑蒙的甘露降到锡安山的。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基督徒今天地上活着，不能靠着特别聚会啦吃大菜的，基督是靠着经常领受的啦。大菜的话呢，连我们这做人呢、啊，不能够吃常常吃大菜了， 吃了大菜的话呢，身体反而不好的了。我们都是家常便饭，没有多少大鱼大肉，但是我们的生活是靠着这个家常便饭而生活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诗篇133篇呢，神的儿女在殿里头呢，能够这样的成长，这样成长呢，还写出功用来了，是什么呢？乃是像黑蒙的甘露所预表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没有一个人不能生存的，没有一个人不成长的，没有一个人啊不写出功用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卫在说了，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感谢主了，我在美国了40年了，常到有一些教会去了，有一些教会吧，有好的牧师，弟兄姊妹成长的快，成长多；没有好的牧师，弟兄姊妹照样成长，照样成长。没有好的牧师了，能够弟兄姊妹了，都是自己领受了一点点。而这一点点呢，彼此的分享都很帮助的了。所以像我1969年到美国来的，到查经班，查经班呢都是台湾的基督徒了，到美国来读书了，学校组织查经班呢，礼拜五晚上查经，怎么查法，买了2本参考书，下礼拜你查了，这本书交给你去看，你看过了，在下个礼拜他查了，你看过这2本书给他。所以每一个人查资料先看看参考书来讲的啦。因为什么？自己在台湾也没有好好学习吗？比如说参考书上来讲的嘛。有一次我到台湾去了，有吴勇啊讲的，我去过了美国了，查经班交通是什么？交通无知，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还是来查经的了。但是我跟吴勇是很好，虽然无知他去了，在台湾的话又无知，人家就不来了嘛。大家喊了，因为什么？说是无知，他稍微还有一点，还能够给人帮助的了啊，帮助了。那这就是什么呢？都不是大鱼，没有好的传道人吗？所以这种弟兄姊妹拼凑在一起了，这样的查经班就慢慢的成长起来的。这是什么？黑蒙的甘露，不是春雨和秋雨了。这就是大卫的诗篇里头130，弟兄和睦同居的。所以我也发现一件事，一个教会有好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喜乐有成长；一个教会中没有好的传道人，弟兄姊妹照样会成长，照样会喜乐。所以这个是超过有没有好的传道人了，还能够弟兄姊妹成长了，显出功用来了。那这是什么？就是诗篇130像黑蒙的甘露降在下了。所以一个人在神的殿里面，两个的好处，一个是圣灵的膏油，一个是恩，是圣灵啊用恩典来给人的了。所以恩典的内容是什么呢？恩典的内容啊，就是我头一天晚上跟你们讲的，侍奉主的人仰望主人的手，头一个时候是供应的时候，这个供应里头一共有5方面的，是我们介绍供应了，我今天不重复讲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光景呢，我也看见了，我们都是蒙到这个福分的。那这个是圣灵，一个是恩赐，这是当到133篇第3节总论，不是恩典，不是恩赐，这是什么？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是吧？神所有给我们祝福都在生命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不是因为我蒙福了我们发财了，不是我蒙福了书读得好了，不是我蒙福了事业办得大了，蒙福了是生命上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切切不要像世人的感觉，因着人的物质上多好了，来评论这个人活在地上尊敬不尊敬的。你看他开开的车子什么，你看他房子是什么，你看他工作地位是什么呢？地位高的了，房子好的了，汽车考究了，人家都会尊敬。教会怎么办？教会就从来不问你什么学问，你什么学位， 重点从来不是也问到你是老板还是伙计，教会所跟注重什么里面成长的人会尊敬，所以不是在于外面的，所以我们所在教会中得着的都是生命中的福，不是物质上的福了。那么弟兄姊妹也叫我们真是能够在注重了在教会的里面呢，能够这样的蒙恩呢，教会更加的兴旺，神的荣耀更加的彰显。而这个彰显了之后呢，乃是叫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表现的，成到了永远。所以等到天地都除去了，深层性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了，我们这一些表现呢，都在那个地方呢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眼光要看到那一天圣圣像耶路撒冷彰显的时候呢，你的感受是如何。今天在地上的感受，你们的教会呢人不是太多，我也不相信这过了十年之后会增加了三倍四倍，不一定啊，也没增加太多。你到有一些教会去了，哦，都是八百一千多了，人这么多了，你们不大可能的，有这样，但是不要紧，不在乎你们一百个人，不在乎你一千个人，乃是在乎弟兄姊妹灵性上有没有出现的增长，在你生活中有没有彰显主的荣耀，这才是我们的教会中间呢，叫我们欢喜快乐了。大卫说了，看啦，弟兄和睦同居，何德的美，何德的善。所以我盼望说我这些话呢，是把我自己做基督徒的感受和大家分享的，也盼望你们呢，就在这你们所在的地方呢，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追求了，叫你们得着神的供应，就你灵命能够成长了，灵命你自己生命老练，你在神手中呢也成为有用的器皿。好，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的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谢谢您，您所赐给我们的，使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都没有听见，我们的心都没有想过的，你是赐给我们在内心生命中的祝福，是远超过我外面的学问、事业和钱财。说我们谢谢你了，你给我们正是宝贝的了，你不光是赐给了我们这样的宝贝，你也把我们放在教会中间呢，你看这个，我们看见这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你自己的祝福了，我们在祝福的里头互相的勉励，一同的分享了，好叫我们更灵命上更快的成长，叫你也得着更大的荣耀。请你说恩待我们，待我们今后的年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